近日，拥有530万粉丝的韩国吃播网红 Hamzy 因点赞“中国那些家伙们”，现在又说“菜包肉”是他们的传统文化的留言，被一些中国网民称是辱华。中国网民还指责他多次对不尊重中国饮食文化的留言暗赞，要求他对不当行为向中国道歉。Hamzy 1月16日晚在微博道歉，称真的是很尊重中国的饮食文化，而 Hamzy 的道歉又引起韩国粉丝不满，批评他是为了钱抛弃国家。随后 Hamzy 在 YouTube 直播中向韩国粉丝解释，因为中国粉丝一直骂，所以经纪公司要求他道歉，而他当然认为菜包肉和泡菜是韩国文化，并对引起争端感到无语。结果他这段解释又被中国网友截图放微博，火上浇油。在中国网友仍嫌 Quaid 不够端正的骂声中 ，Hamzy 的中国经纪公司1月17日火速宣布与他解约。Hamzy 19日在 YouTube 频道上写下长文说明，在解释完争议前因后果后表示，如果中国人感到被背叛和生气，是因为误会他同意贬低中国人的留言，那他是应该道歉的，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在他频道上发生的，这也是对喜爱支持他的人的道义和礼仪。他同时强调，但如果为了要在中国活动，就得说泡菜是中国的，那他就不在中国活动了。同样，中国人也不需要为了在韩国活动，就说中国食物是韩国食物。这部分中国网友都会理解。目前 Hamzy 在中国平台的粉丝人数狂跌，不过他的 YouTube 粉丝却快速增加到538万。此次争端是去年中韩泡菜之争的延续。2020年11月26日，中国市场监督报发表泡菜行业国际标准正式诞生的报道，称从今以后，中国泡菜在国际市场将更有话语权了。报道说，由中国主导制定，中国泡菜之乡四川眉山市牵头的泡菜行业国际标准，历经3年半后，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投票，形成泡菜规范和试验方法的国际标准。该报道称，该项国际标准的成功问世将大大提升中国泡菜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对中国泡菜产业向更优、更强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一向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转报该消息时使用标题“中国主导泡菜业国际标准，韩媒炸了，泡菜宗主国的耻辱”，称这一标准意味着中国的泡菜产业成为了国际泡菜市场的行业标杆，泡菜产业的技术标准被世界所认同。环时还语带轻蔑地表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加制定的泡菜行业国际标准的专家中，并没有来自一向以泡菜宗主国自居的韩国的专家。事实上，早在2017年，韩国泡菜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4728万美元，泡菜的进口量更是达到了出口量的10倍以上。在韩国泡菜消费量中，进口比重约占35%，而进口泡菜有95%都产自中国。环时还补充说，韩国所谓泡菜宗主国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尽管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清单明确表示本文件不适用韩式泡菜，但环时等媒体的说法似乎有意模糊中国泡菜和韩国泡菜的区别，这引发了韩国人的不满，触发一场中韩网民就泡菜标准问题的涉媒口水战。有韩国网友称中国的说法是胡说，真是偷走我们文化的小偷。中国网友则称，韩国最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改良一下就说成是自己的。据韩联社去年11月29日报道，中韩网友有关泡菜之争促使韩国官方表态， 对四川泡菜成为国际标准不以为然，称中国四川的泡菜与 kimchi 韩国泡菜无关。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坚称，中国泡菜的国际标准并不意味着是 kimchi 韩国泡菜的国际标准，因为早在200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就制定了 kimchi 国际标准。中国制定的标准只涉及四川盐渍发酵蔬菜， ISO 文件也确认不适用于韩国的 kimchi 泡菜，而不将韩国泡菜和四川泡菜加以区分的进行报道是不恰当的。此外，韩国一位知名大学教授则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中韩泡菜之争。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韩赏德1月18日在纽约时报美国版和国际版刊登了一则宣传韩国泡菜的广告，标题是韩国泡菜是献给每个人的，介绍韩国腌制泡菜的文化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及泡菜数千年来一直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和发酵食品。这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样做是要告诉全世界 kimchi 即韩国泡菜是韩国人的。徐享德还表示，与其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泡菜工程加以响应，不如让全世界获取更加准确的信息。他还将广告上传至 Instagram、 脸书等社媒网站宣传。韩享德表示，今后还会将制作韩英中文版的泡菜文化和历史宣传视频。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长黄载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他个人和多数韩国人来说，泡菜之争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会影响中韩之间的关系。他说，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这个话题，部分网民这个说了什么，这个大部分老百姓啊，现在这个我们都没有谈过这个什么泡菜的事，一两次我看过那个报纸上什么写了，但是现在韩中这边呢没有这个，这个是一个跟那个什么打击那个什么两国关系的文化什么或者社会问题都不是。
中国知名独立学者荣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韩泡菜之争反映出许多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随着近些年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说，
这些年就是民族主义是非常嚣张嘛，是吧？国力强大了，富裕了，是吧？那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吧，表现得更加充分。那么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呢，它所表现出来的是，的确也是全方位的，它反映了我们文化上的一些毛病，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泛滥的过程中的一个文化现象。对中国来讲当然比较极端，从中国跟韩国来看，就我个人的观察呢，就是它双方都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这一种张力，这一种对抗的一种情绪。
中韩网民过去多年在网络上时常指责和攻击对方在文化上抄袭，其中夹杂着不少谣言和民族主义情绪。荣建表示，近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煽动。如果中国官方不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加以遏制，会严重冲击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形象。他说，
这家报纸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大本营，或者是个发源地了。很多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民间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和这一家报纸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种现象可能会以后会越来越多。如果说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加以引导、不加以控制的话，这种各样荒诞不经的这种民族主义的闹剧会不断的出现，是吧？他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树立中国的一个正面的文化形象是非常不利的。
旅居美国的原人大教授、社会学家周孝正表示，所谓的泡菜之争， 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片面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闹剧。双方的网友应该认识到，在漫长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狭隘的争论毫无意义。周孝正也批评《环球时报》为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就像一根搅屎棍，搅动是非，经常搞极端，这次则过度解读四川泡菜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和韩国有传统上复杂的历史渊源，两国传统物质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十多年来，韩国在文化遗产申报上动作积极，宫廷宗庙祭祀礼乐、江陵端午祭、韩国拔河等先后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05年11月，在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后，韩国将端午节申遗的传闻便在中国不胫而走。虽经包括官方在内的多方后来辟谣，但还是有许多人相信韩国抢了中国的端午节。而实际上，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地区农民在端午节气时间里特有的一种巫俗祭祀活动，并不是特指一个节日，与中国的端午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在江陵端午祭中找不到踪影，而端午祭中的祭祀、演戏、游艺等都有着浓厚的韩国民俗特色。此后，中国端午节于2009年成功申遗，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而就在泡菜之争几个星期前，中韩网友去年还上演了汉服韩服之争。漫画博主 Old 在11月1日的推特上晒出古风混搭的一组作品，引发韩国网友批评抄袭，称风格不是古风混搭，而是中国与韩国风格混搭，因为图中的帽子和服饰都是韩国的。中国新剧《上时》的演员徐凯4日公开剧中的大帽汉服造型自拍，又引来韩国网友称是穿韩服，而中国网民反称韩服源自汉服。随后，该剧的编剧兼制片人于正上阵斥责韩国网友没文化，称韩国在明朝时就是中国的属国，服装就是沿用明朝的，引发中韩网民大战升级。而韩国网民回骂，把明朝的服饰证据全摆出来看看，你们有戴过官帽吗？硬把韩服说成是汉服，你才没文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